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感谢神啊！那我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那教会让我6年之后呢，第七年有6个月的这个sabbatical 那去年用了3个月今年又用了3个月。那去年的时候，我们3个月呢，基本上比较多是我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刻。那今年呢，我就到了这个中部不同的地方去了解各教会的情况。主要我待在其中一个地方那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最缺乏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每一周来教会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每一周来团契？是不是为了唱歌？是不是为了朋友？是不是因为来到这里有事情可以做有节目可以享受，有朋友可以交谈有这个一群的人可以分享生活的苦楚是不是因为这些来的？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来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要听，我们有神的话要听，不是在台上的人，因为受到感动，受到启示，从神那里得来的话，我们来听神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在圣经上记载下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再来把它读一遍。我们现在从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大家打开圣经，第一节读到16节，第一节读到16节，我们一起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火炼烙惯一样。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问。凡是，我想去，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我们停在这里1到5节是第一段第一段你发现一开始圣灵就明说什么？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然后我们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10节是一段，我们来念。你的，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能的救主，更是敬重。好，这是第二段。第二段的开始，他就说：“你若将这些事什么事？就是第一段讲的，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随从各样的道理，特别他描写随从引诱人的道理，那是什么道理？是一个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这个假冒而带出来的信息。所以在第六节他说，如果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啊，便是什么？是好指示啊。指示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指示啊，这个指示是这个仆人的意思啊，是仆人的意思，就是一个神忠心好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好仆人呢？提醒大家说我们不要离弃真道。接下去他说在第六节，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在神的话语上学习。只要什么？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是第二段。为什么呢？他最后一节啊，第二段的最后一节说什么？我们如此劳苦努力，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也是世人的救主啊，是所有信他的人的救主。也就是说，只有神的话才能救我们。我们不传别的，我们不讲其他的，我们只讲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救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三段11到16节，一起来念。然后你会发现到他在第三段的时候重复类似于第二段前面的那一节啊。第二段的前面，你若，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啊。然后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事就是这些我们要离弃啊，这些世俗的谎言。那这一些事你要吩咐人并教导人。然后最后他说什么？16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唯一让我们得救的真理，他是救万人的救主啊，他是信徒的救主，他又能救我们自己，也能救所有听到神话语的人。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要专心传讲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我们所有的是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也能够成长。我们来这里不是听人的经验之谈，我们也不是只是听人的这个神所经历的神迹。主，我们来是来听你的话，因为唯有你的话能拯救我们。靠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这一次呢，主要是在美国的中部啊，待了2个月，后来又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那很多地方都没有牧师，他们也曾经找过牧师。曾经有一个牧者，一个教会找到了一个牧者，他们好高兴。这牧者刚从神学院毕业，跟他谈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有信心，然后他人也很敬虔。但是把他请来的第一个月，牧者就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他听见原来教会很有钱，只付他那么一点点钱，他就跟教会发起脾气了。后来从他的谈话当中发现，在跟他面试的过程当中，他说了许多的谎。我们在末世当中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什么呢？你就是好像这里的经文说的啊，在第四章，他们的良心啊被火烧。都灌了一半，就这样子，教会闹成一番之后，他们请牧者走，牧者还不肯走，还要告教会，说你请我是请，2、3年的，教会为了避免官司的缘故，就付他一大笔钱，请他走。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请了牧者，牧者常常往外跑，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做他当做的事。过了几年，他们发现牧师的奖章全部是抄来的，原来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好好读圣经，那就到网络上去找一篇奖章来读。念给大家听，去念读听一个念出来的奖章，不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严重的问题。问题是牧者这样的一个牧者，自己不读圣经的牧者，自己不好好去揣摩神话语的一个牧者，在他们当中，如何能够带领他们？你会发现到，美国这个地方，我所知道很多的地方，这个属灵的光景是一片荒凉。现在有一大批人在找教会要服侍，但是有一大批的这些要在教会里面牧会的这些人都是刚毕业的，他们只为了一份工作，他们只为了一个身份。他们只是为了一个薪水，好的，他就乖乖的在那边做，但是只对他来说只是一份工作。不好的，他会跟你闹，闹成一番，还要教会赔钱。一个牧者没有敬畏神的一个牧者。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第一篇跟大家分享。提摩太第四章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件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也不是只是牧者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偏离了神的道，我们喜欢听不同的东西，我们喜欢在教会里面去找圣经以外的东西来传讲，我们喜欢讲我们的经验，我们喜欢讲我们的感动。但是我们很少在谈神的话，我们很少在谈神的话。我举个例子，以前在教会里面听到一篇信息，讲到饶恕这一篇的道呢，他讲到最高潮的时候，最高潮点，最重要的一点。牧者说：“饶恕 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你不饶恕人，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头，人家都不晓得你不饶恕他，你只是自苦、自作自受。你觉得这样的信息好不好？很多人都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从来都不讲。因为我很早在学生的时候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怪怪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的，从来没有说饶恕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不把自己关在监牢里头。可是这个不是很好吗？只要让人家觉得很好的，能够去饶恕的就好了，能够用 it works 就好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圣经里头真正的饶恕是什么？是因为主饶恕了我们，我们要饶恕人，如同主饶恕人；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如同耶稣基督爱我们。当你把这个饶恕的原因，因为主饶恕了我们，你拿走，我们饶恕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把原因改了，我们把动机改了，我们把耶稣从为什么我们需要饶恕的原因改成为了让自己好受，我们把整个福音给改了，我们把主挪开，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主。很多年前，我跟大家讲到夫妻相爱，有一个观念，就是存款的观念。我们爱对方，平时爱他，就是好像是存款，存多了以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因为爱以前有很多的爱，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太糟，因为之前存了很多款。这种的说法好不好？不错嘛，很多人听了不错，这样子会鼓励夫妻常常彼此相爱，但都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是什么？我的相爱是靠我的努力，我的相爱是为了自己。我们在相爱的动机当中，把基督用人给取代了。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把神啊，基督这个活水的泉源给挪开了，我们一切的相爱，一切的饶恕，是为了自己，就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一个是破坏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会发现到很多有关夫妻相爱、弟兄姐妹彼此饶恕，圣经讲了很多，唯独没有说让自己好过。唯独没有说为了存款，他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相爱，他为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饶恕。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当我们相爱当中，我们起了冲突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去明白神的爱，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彼此相爱。如果你靠存款的理念的话，你就会这么说，这段经文是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想想看，过去他既然是这么爱我，我们就当彼此相爱。听懂吗？我们把神的爱成为我们爱的动机给取代了。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发现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这种诱人的话语慢慢的把神给挪开了。把神给挪开了，很多这种的道理在外面在传播。很多时候他们找教会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我都去把它去掉了。刚开始还跟他们讲原因，后来就不讲了。我发现讲不来，因为整个他们一套的训练就基于这一个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是不成立的话，他们整个的 training 的 program 就不存在了。我们常常也会断章取义的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断章取义的经文，就说我们不要对圣经那么认真，知识只会叫我们自高自大，就否定了我们需要学习圣经的知识。这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我们会这样子断章取义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也正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了解不清楚，才用断章取义的经文来否定经文本身。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第一段，他说将来会有很多人离开离弃正道。我们喜欢去听别的，听起来是非常诱人的道理。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的第七节第二段里头，他又在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见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要离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看的是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13节开始，13到16节来。你要只等到我了。第十三节说，你要以什么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他说一直等到我来为止呢，你要以这一些事情为念。这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宣读劝勉跟教导。什么叫以某一件事情为念？也就是说你要关注一件事情。保罗告诉他，你要关注的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宣读神的话，劝勉，以神的话来劝勉，然后还要什么？ 教导神的话。保罗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的教会那里，就嘱咐他一件事情。你要专注的事情，就是好好的教导神的话。所谓的以，要关注，要 stay in focus， 就是让它成为你整个服事的一个焦点啊。要以什么为念？以宣读为念。什么叫宣读？啊，宣读就是读神的话。你在这个使徒行传啊，你就会看到保罗或者这个使徒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会进到会堂里头宣读，就是读神的话。读完神的话，然后就会在会堂里面就会说，你有什么劝勉啊？劝勉的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当初啊，他们在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个习惯，也就是你来读一段神的话，然后根据神的话来劝勉。在座听的人宣读神的话，你会很惊讶啊！你会很惊讶的会听到有多少这个主日的信息里头是没有读神的话的。神的话不是主要的焦点的，神的话这是一个跳板，来讲台上的人自己要讲的东西。你想讲这个饶恕，饶恕讲到最后是为了让你自己好受，不要困在自己内心里头的监狱里头。能够讲到这一点，以这一点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的时候，他会用什么神的话呢？从哪一节的经文里头你会能够引出这样的一个教导呢？这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人的这个逻辑会帮助一个人。我不反对啊，你用这样子的一句话劝人家，让他至少能够饶恕人，但是你不能够把它用来取代神的话，他也不能救人。能够救人的是让那个人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别饶恕。主耶稣基督的爱，别饶恕。很多今天在台上的信息，不是以神的话做出发点，乃是以讲员自己内心所谓的感动来做出发点。我在暑假的时候呢，有帮助一个教会栽培一些弟兄要上台讲道。有一个弟兄他就把一篇讲章给我，我读了一下，我就问他说，你要讲什么？他说，我要讲的就是劝人家常常的祷告，要参加祷告会。我说，如果你要重点是要讲这个的话，你不能选这一章，因为这一章不是讲你要讲的。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在选讲章，其实我们是想要讲我们要讲的，然后去找一个经文借，就是做个支柱，要讲我自己要讲，而不是在讲圣经里面要讲的。所以我告诉那弟兄说，你已经选了这个经文了，不要换。我以前也跟我们的弟兄讲，你不可以换，你不要去找一个符合你要讲的经文讲，你要就讲这一篇你已经选了，你要改你要讲的这个目标，你要根据经文来讲，而不是按着你想要讲的去找一个符合你的经文。这是我们常常会出的问题。我们强调我们自己的感动，我想在强调我们自己的感动之前，你要先强调神的话。提摩太要以宣读为念，神的话要成为我们 信息的一个基础，不是讲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他要以什么为念呢？要以劝勉为念。这个劝勉必须是从宣读而来的劝勉，也就是说，不是只是读神的话，要有一个劝勉，在神的话里头要劝弟兄姐妹如何活在生活当中。我年初的时候，回马来西亚，回到我以前的教会，我也想了很多，今年想了特别多，又听了一篇信息，信息是《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讲到腓力到了旷野，遇到这个太监，然后跟他传福音，然后台上的牧师。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啊，我很少跟你们这样子讲的哈。但是我要你们很小心，你们在台下听的信息啊。他讲如何传福音，就用腓力的例子啊。他还好，其中有一点，他讲的腓力告诉我们要走入人群。我们传福音要不要走入人群？是，没错，是不是？请问腓力有没有走入人群？他到哪里去？他到旷野去。那我在那边想，我姐姐坐在我旁边，我姐姐在那个教会很久，我就说，你有没有听出什么问题来？他说，很好啊，走入人群很好啊，走入人群的确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经文跟他要走入人群的这个不符合？一方面你的教导的确圣经有这个观念说走入人群，这没错，但是你用的这个经文脱跟你要讲的完全脱节了。你为了要讲你要讲的，你就尝试去把它扭曲成为你要讲的，但是你讲的本身的这个这一点也没错。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讲的走入人群有什么问题？你不要走入人群吗？这么一问，没有人敢讲话，是不是？问题就是说，你长期这样子下来，你就发现经文讲经文的，我讲我的，不需要从经文里头来看出神到底讲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慢慢的演变到后来，你们听到的人就说，经文怎么说啊？只有在台上的人才能看出来的。的确啊，你腓力到旷野去，只有台上的人才能够看出来是走入人群，我们平常是读不出来的。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劝勉很多时候是凭着人的意思，而不是按着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我们要以什么为念？我们要以宣读、劝勉还有教导。劝勉如果是叫人家活，把神的话活在生活当中，教导是做什么呢？教导比较可能的就是教导我们一些神学的观念，一些可能不是完全跟生活有关系的，但是一些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等到我来之前，你要以什么宣读、劝勉跟教导为念。下一节14节，我们一起来念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所得的恩赐啊，请问恩赐是什么？谁知道恩赐是什么？我们这次去读经营啊，因为是读这个保罗书信，来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恩赐，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我要如何发掘我的恩赐？ 这个问题会不会常常会哦？每一个人按着他的恩赐来服侍，那我要发掘我的恩赐在哪里，这样子我知道我怎么服侍，是不是这样子？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请问圣经有没有教导你怎么发掘你的恩赐？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圣经没教导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在教会怎么服侍？恩赐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谈，以前讲过了啊，你可能忘了，恩赐不是只是才华，有可能是才华，恩赐也可能是个职分。你注意看，在这里讲的，从前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重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我们的观念是说，恩赐是一个特别的才干，所以长老按手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特别的才干。但是如果你想，恩赐如果是个职分，长老按手在提摩太这位年轻人身上的时候说："你在教会里头有这个职分，你要好好的去做。"保罗也劝勉他不要轻忽当初你所得到的这个职分。啊，也就是说。提摩太得到的这个恩赐，乃是一份职分。这里并没有说提摩太有没有这个才华，根据这个职分所有的这个才干，也没有说提摩太有没有这个感动，乃是凭着以弗所教会的需要，还有长老的托付，提摩太要在上面忠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观念要。改一下，教会的儿童事工、关怀事工、粤语事工，有好几年都没有指示。我们找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没有感动。如果问提摩太的话，保罗常常说你要有胆量，赐给你的灵啊，不是这个胆怯的啊心啊。那提摩太有没有感动呢？经文从来没说，但是经文有说有教会的托付，有教会的需要。我们都凭着自己的感动，我们有能够信任自己的感动有多少呢？我们平时是如何的为神而活？你有没有感动为神而活？你有没有感动？为神舍己，你有没有感动？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你没有感动，但是你要不要做？你还是需要做。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圣经从来没说啊，你有感动去帮助他。圣经说，如果你真的你的这个信仰课，这个在雅各书啊，若是真实的话，你就去做，有需要的。怎么能够塞住自己怜悯的心呢？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服侍的观念是从圣经来的，还是现在 popular 的说法？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给你的恩赐，就是教导的这个职分。"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我们就会轻看这一件事情。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人，你可以办活动啊，你可以办很多各样的这个人有需要的这些的专题啊，但唯独就是不讲神的话，因为我们觉得讲了神的话会把人吓跑，讲罪会把人吓跑。 所以保罗才劝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当初长老所托付你的这个职分，这个恩赐，这是很容易被人轻忽的。神的话是最容易被轻忽的。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就每一次讲到要不要有一小段的时间啊？既然大家都来了，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我们来讲神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会让人家受不了的事，我们就轻忽神的话，我们就不去做。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还没看到，但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到第下一节啊，下一节的第1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在此专心。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要殷勤啊！殷勤英文是 practice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take the pains，就是你要所谓的 practice，你 exercise 的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痛，是不是啊？你跑到累的时候，继续要继续往下跑的时候会，你要忍着痛啊！你做任何的运动都是那样子啊，所以他说你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你要忍受一些可能会来的难处跟痛苦啊，但是你要坚持的去做啊，并要以此为专心啊，以此专心投身在其中，你不能够转移这个目标。就好像提这个《使徒行传》第6章，当初门徒多的时候，开始在这个饭食的事情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呢，要从你们中间选个7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你知不知道管理饭食为什么需要圣灵充满的人去做？”那我好像问过哈，管理饭食啊，为什么需要圣灵充满的人去做？他并不是说哦，那一些没事做的人去做，当然是说管理饭食啊，要找7个智慧充足、圣灵充满的人去管理这事，因为管理饭食是要管理什么？没饭吃的人，没吃到饭的人是非常难搞的。你看到前面他们就在被发怨言，你要面对人的问题，你若没有主的爱心，森林里面的忍耐是做不来的。我们教会其实很多的事情，大事小事，如果没有一个森林充满的一个生命，我们很快就走偏了啊！好多年前，我在这个阿肯色的时候，教会里面，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就跟一个弟兄谈，那弟兄非常有爱心，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查经呢？他说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会读书的，很多人都这么说。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跟我们说这个，哦，他不会读书，他不会读书，但是他可以每一天看2个小时的这个股票，跟阅读有关股票的心，但是他不能读书。那他说他能够把基督的爱活出来就好，啊，就这么谈了，不久之后就出了问题，因为他凭着人。他能够付出的爱，他不是凭着在圣灵里面，不是神的话做他爱的根基。最后，他因为一些事情跟人的相处的问题，他付出之后，人对他的一个反应的问题，他就完全在愤怒当中，不愿意再服侍了。所以在 是教会里面服侍的，不管是做什么的，做杂事的，他就是喜欢做一些杂事。你若不是在圣灵里头，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我这里不是说传道人就整天讲读神的话、传神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做。他这里乃是讲到说，传道人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做的，就是不能不传讲神的话，不能不传讲神的话。第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来念最后一节16节，你要警醒。你要这样行啊，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要在这些事上安心。然后我在这个中部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去看的时候，然后也跟弟兄姐妹在谈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今天要好好传讲神话语的传道人不多，在读经营的时候，在谈话当中，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读经营的讲员那么难找？其中一个答案是这么说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牧师焦点在牧会，而不是在读神的话。这不是我讲的啊，我听来的啊。如果是的话，我就在想，你用什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牧会？我们用教会的 program、聚会、团契的温馨、温暖，弟兄姐妹的这种的交谈，好像 therapy 一样，一个星期很难受的来谈一谈，心里面就舒畅很多。是用这一些来救人的吗？来牧养人的吗？如果你不是读圣经的，你用什么话来牧养人呢？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这里所搞的是什么？群众的心理学，让大家感觉好。你要不要这么做？来这里自欺欺人。我们当中若没有按着神的话，坚守神的话，我们却按了许多社会的方式，我们最后也只不过就以教会做一个。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让人家高兴，让人家能够改善就好了。但是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保罗说唯有神的话能够救你，也能够救你听你的人。唯有基督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你不能传别的。你不能传一些虚幻的话，你不能传一些诱惑人的话，你只能传神的话。你只能够焦点放在神的话语上。我在训练中部这些有一些弟兄在讲道的时候，这一点我从头讲到尾。你不能够找一段经文讲你要讲的东西，你要好好的读这段经文讲。经文要讲的，你要有感动嘛，你就读这段经文，读到你有感动为止再讲，而不是凭着你的感动去找一段经文来讲。我们必须以神的话做我们的基础，我们要专心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唯有神的话能够救我们，来救我们身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立定心志，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主你的心意，让你的话语读到我们心里头， 也让你的话语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不是只是知识层面，更是我们生活的层面。绵也在这里特别求主你来兴起，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兴起一批的弟兄姐妹，愿意好好在神的话语里头来装备自己，愿意能够按着神的话，好好的去教导别人，好让他们以后到各地的时候，他们能带着神的话去服侍弟兄姐妹，因为遍地都荒凉，大家都在搞教会、搞服侍，就是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然而，唯有你的话才能救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